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1397年，鹿苑寺，金阁寺。整理相片档案夹，见到多年前来京都时的随手拍，不同的行程都拍下同样的画面，本身就是御守的一张门票，写着金阁舍利殿御守户，京都北山鹿苑禅寺。虽然不想夸大其词或一概而论，但极有可能问到京都最有名的景点，许多人的答案会是金阁寺，或至少是其中之一。但京都其实并没有一座名为金阁寺的寺院，尽管地名都称为金阁寺町。准确的说，它是相国寺三外塔头，全名为北山鹿苑禅寺鹿苑寺。至于寺中净池湖畔金碧辉煌的建物，正名为舍利殿，其三层风格有异。第一层法水院为寝殿造，第二层朝音洞为五家造，第三层就近顶则属禅寺风格。因上两层以金箔装饰，故被称为金阁。这个名称非常的具象，久而久之变成了寺院的代名词，并成为北山文化之象征。许多人也知道，他曾在1950年被一名见习僧侣林承贤纵火烧毁。这个事件触发了许多文学与影像的创作，最有名的应该是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或也正因此令这个名称深入人心而普及。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作家说，我是工头坚。我的书《工头坚的京都时光》已经由静好听发行有声书，今天我将在节目里分享这本书，希望我的声音以及文字能够带领听众领略京都之美。有些读者可能会好奇，我的前一本作品是工头坚的龙马之旅，是为了寻访坂本龙马这位历史人物的足迹而写作，而第二本书的主角则是京都的时光。日本有许多知名城市，为何对京都情有独钟？如果说工头坚的龙马之旅是一趟追寻坂本龙马足迹的旅程，那么工头坚的京都时光就是把这个范围扩大，从一个人的生平延伸到一座城市的身世。至于为什么选择京都，的确日本有许多值得书写的城市，但如果要理解整个日本的历史，那么从京都切入始终是最合适的，因为这里曾是日本的首都长达千年，影响了日本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发展。而且这本书其实和龙马之旅有某种呼应，因为坂本龙马最后的生命阶段就是在京都结束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不只是谈京都的古迹、美食或者旅行经验，也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与对话。这次的写作也让我更加深入的思考旅行与历史的关系。旅行不只是单纯的移动，而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过程。我希望透过这本书让读者不只是看京都，而是理解京都，走入这座城市的时光长河之中。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宫头间的京都时光是一部强调景点历史跟文化脉络的作品。那么有些人就会好奇，了解历史对于旅游真的非常重要吗？它又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我在书的蟹子八坂神社中就提到，知道要看什么，正是展开这整部旅行回忆跟记述的初心之所在。并不是每一趟旅行都需要历史知识，有时候纯粹感受当下的氛围也是很棒的体验。但如果你去的地方像京都是这么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那么对当地历史有基本的了解，确实能够让旅程更有层次。例如当你走过一条老街，可能觉得它只是风景美，但如果你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哪一些历史事件，或是哪一位名人曾经在此留下足迹，你的感受就会完全不同，甚至路旁的一座铜像都可能与这座城市的发展有关。当然这也来自我的个人经验，在过去多年担任旅行团领队的时候，团员们经常问我类似的问题，我在出发之前会做很多的功课，后来就发现这其实不只是个别人的疑问，而可能也是许多旅人共同的好奇，所以我决定把它写下来，让更多人可以透过这些故事与这座城市建立更深的连结。旅游其实是一种学习，当你了解了历史，你的旅程就会变得更有深度。京都的街道、神社、寺庙，每一块石板、每一座桥梁，都承载着过去的记忆。如果我们能够看懂这些记忆，旅游就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光，而是一场真正的文化探索。提升旅游的深度与意义，我认为没有人说一定要了解历史才能游京都，但若是不了解，来京都就太可惜了。了解历史能让旅人不只是行礼如仪、拍照打卡，更能深入了解每个景点背后的历史文化意涵。在本书中所写到的景点，有大量的寺庙以及神社，这些建筑跟京都的文化紧密交织。当然，也有人会问，那这些建筑为什么会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又为何值得探访？在书写京都时光时，我一开始想的是纯粹从建筑的角度来谈他们的历史背景，但后来发现这些建筑的重要性往往是来自于他们与某个历史人物或群体的深厚联系。换句话说，这些建筑不只是建筑，而是历史的载体。举个例子，晴明神社之所以特殊，不只是因为它是一座神社，而是因为它与阴阳师安倍晴明的传说紧密相关。它不仅代表了日本阴阳道的文化，甚至影响到小说、电影、动漫等不同的领域，让这个历史的人物的影响力延续至今。再比如说仁生寺与新选组有密切关联，这里曾是新选组的据点。同样的，西本院寺则与本院寺派的发展有关，也曾是新选组的屯所，甚至影响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时局。至于京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寺庙与神社，我又为什么非写他们不可？除了是与某个年代有关，其实也是因为在过去发生过许多的战乱跟火灾，而只有寺庙跟神社得以重建，便成为了京都历史的见证。因此，当我们走进京都的某座寺庙、神社，看到它的古老建筑时，实际上是踏入了一个充满故事的历史现场。如果能够理解这些历史， 那么旅游的体验将更加丰富深刻。这也让我思考，京都为什么能够保持它的文化魅力，并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更是因为这座城市对于自身文化的珍惜与维护。京都的每一座寺庙，每一条小巷，都是历史的缩影，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有些读者也会好奇，在爬书历史资料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说真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太多了。京都的历史丰富，相关的书籍跟研究资料非常多，但这些资料通常各有侧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架构可以直接参考。有些书是按照主题来分类，有些则是以时代的背景来整理，但是顺序往往不一致，让我在梳理时花费了很多时间。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本很好的范本，铃屋陈三郎的京都，它的架构让我有了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我以这本书的整体架构为基础，再结合自己的实地走读与田野调查，让书的内容能够既有条理，又能够保留我个人的旅行视角。这是一个关键的解决方法，让庞大的资料变得可控，也让书写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在资料来源上，我主要依靠官方的文献，例如许多京都的神社、寺庙在入口处都会有游叙书，就是类似导览说明，这些是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资料。我也会参考这些建筑的官方网站、维基百科，以及其他历史学者或者旅游作家的著作，来确保资料的正确性。当然，这种方式也有它的限制。官方资料虽然权威，但通常是以官方的视角来陈述历史，难免有所取舍或省略，或略显无聊。所以在有些地方，我会比对不同的来源，例如学术论文、旧文献或地方志，来确认细节的真实性，又或者是知名作家，例如司马辽太郎的著作，或是大河剧的剧情，以增加其趣味性。这样的比对工作虽然花时间，但也让我能够更有信心地写下这本书，确保它既符合历史事实，又能让读者阅读起来觉得有趣。有些曾经读过宫头间的龙马之旅的读者会知道，我之前走读的范围是聚焦在江户幕府末期的史迹，而这次为什么一下子就拓展到整个京都？而这两种不同规格的旅行书写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其实我在序中写到，自己造访京都的次数不算少，然而大半的时间都流连在跟龙马有关的幕末史迹，以及设计旅宿或者特色小店。直到写完上一本书之后，忽然有一种解脱的感受。终于将龙马放下之后，惊觉京都还有这么多的地方等待我去造访与发掘，旅行的视野陡然放大数倍。至于写作这两本书前后，我的旅游方式是否有所改变？应该说，跟着历史去旅行的模式本来就是我热爱的方式，但这两本书的书写过程让我更确定了这种旅行方式的魅力。当然，因为长期走访历史景点，我也会开始想要平衡旅行的节奏。有时参访完一个历史地点之后，我也会想去一间咖啡馆坐一坐，或是品尝美食。这可能与历史无关， 但却是让旅程回归生活感的部分。我认为旅行并不一定要全然沉浸在历史里，也可以有一些单纯放松的时刻，这样能让整趟旅程更加完整。作为一个所谓的旅游达人或者是常旅客，对于刚开始进行京都旅行的旅行者，我会如何推荐他游玩京都的景点和行程的选择？这个问题范围其实很广，因为每个人的旅行方式不同，但如果要给建议，我当然会推荐带一本京都时光在身上。如果觉得书太重，就可以选择电子书或者有声书，这样在旅行时更方便查阅。特别是有声书，它最大的优势是你可以在出发前先听听看我要介绍的景点，这样当你抵达现场时，你会知道该看什么，而不只是走马看花。知道要看什么这一点，我在书里常常提到，它会影响你对景点的感受深度。比如说，当你走进清水寺，如果事先听过我的介绍，你就会知道这不只是个热门观光地，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信仰场所。如此一来，感受将会完全不同。而作为基础入门款的行程，清水寺也是全世界的人来到京都都要拜谒的场所，因此出游京都者可从清水寺、金阁寺等等知名景点开始，再慢慢深入探索其他的区域。至于如果要推荐相对进阶的景点或景区，我会推荐鹤茂神社。我认为如果真的要在京都寻访古老或是原始的感受，似乎还是应该从鹤茂市讲起，而与他们相关的上鹤茂神社以及下鸭神社就是值得推荐造访的景点。此外，位于洛南的宇治，此处与嵯峨岚山是皇室与贵族兴建别墅并游赏之用的地方，知名的平等院凤凰堂更是一年四季日间和夜间都值得拜观，感受极乐世界的意境。至于史蒂夫·贾伯斯热爱的西方寺，则是以绝美而且充满生命力、长满青苔的庭园而知名。由于这次是我第一次完整参与有声书的录制，我做了哪一些准备呢？实际录制有声书跟我的想象有什么不同？同时对于将自己的作品有声化有什么感想？因为我平常也做 YouTube 和 Podcast， 所以对于叙述这件事情并不陌生。但我发现录制有声书和录制 YouTube Podcast还是很不一样的。有声书没有影像可以辅助，必须完全依靠声音来传递氛围，因此语速、声调、发音的清晰度都要特别注意。而这次的录制经验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也让我对声音叙事有更深的体悟。未来如果有机会，我甚至希望能够将这本书做成影像有声书，让更多人可以透过不同形式感受京都的魅力。希望这本书以及这次的有声书能够让更多人对京都产生兴趣，进而踏上自己的旅程，亲自感受这座城市的美跟历史。
爱听，就在静好听。